感谢耶稣小团体弟兄姐妹美好的歌声，一切赞美和荣耀归给我们做宝座的主。今天的正道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26节第27节。罗马书第八章第26节27节。好，我们大家一起来攻读。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警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好，谢谢。今天上石牧师将用彼此祷告这个题目来整道。好，请上师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祷告好像基督徒的生活，一个基督徒如果不祷告，那就好像我们没有吃饭一样，是没有营养的。我想我们都很容易叹气，对不对？大家有没有算过你一天叹气叹多少次？有没有算过？有没有觉得说我一天大概叹气10次，或者是叹气20次，叹气30次，或者是说从来没有叹气过？我想应该不至于啦，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叹气啊。那为什么会叹气呢？是因为我们没有氧气所以叹气吗？没有，今天氧气不够啊，叹气一下。主要不是啊，有时候我们叹气啊，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遇到了不顺心的事情，甚至有时候如果我们遇到一个非常非常让我们不舒服的事情，我们真的就会所谓的吸口气，然后很用力的把它叹出去，好像这样比较舒服，对不对？那其实也是啦，如果真的是一种东，如果我们感受到有一股气哦闷在心口啊，那反而很不舒服，所以我们会叹气。那遇到一些挫折，遇到一些压力，或者是我们不高兴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伤心的时候，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举动。确实人的一生很难有所谓的一帆风顺的人生，很难一帆风顺的人生，我们会遇到许许多多的事情，有好事也会有坏事。可是我们会发现好像整体来说，我们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会比我们遇到一些好事或者是我们很快乐的事情还要来得多。但是我们今天身为上帝恩召的信徒，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念，那就是我们有神，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可是我们却常常容易忘记神会帮助我们这个事实，而且我们也常常忘记神不会用，不一定是用我想要的方式来帮助我。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在生活当中我们往往会去忽略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很多人在祷告的时候都是说，神啊，求你帮助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实际上很多时候上帝要帮助我们的方式不一定是按照我们想要的。那今天当我们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埋怨，我们就觉得说祷告好像没有用。可是真的没有用吗？真的没有用吗？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不懂什么叫做祷告，所以我们会觉得祷告没用。所以今天呢，我要用这3点来跟弟兄姐妹们分享今天的主题，就是彼此代祷。今天我们不单单是我们彼此之间的都会为弟兄姐妹们代祷，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这边亲口所说的圣灵也会替我们祷告。第一，人生呢虽然充满了叹息，但是我们的软弱是有圣灵的帮助。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软弱，没有一个人他是可以一辈子刚强的。那但是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会软弱，所以我们会叹气，因为我们会软弱，所以我们会有时候可能会远离神。但是我们活在这世界上，我想哦，没有人不想要过好日子。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我们都希望自己还有家人都能够过好日子。可是有时候我们发现，很多时候很多事情的发生都是身不由己，都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都不是我可以去决定我想要怎么样。我们中文有一句话，所谓的计划赶不上什么变化，这句话真正是真非常的真实。我们计划老半天，我们会发现哎，怎么就是没有照着我想的那样子的那个方向去走哦。但是哦，真的也不用担心，计划赶不上变化，但是在主里面的变化都是有上帝的美意在当中。我们想要脱离这个现状，我们想要脱离我们那种不舒服的那种感觉，我们想要脱离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会发现常常不容易。而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却不是被这一些事情所影响。基督徒在所谓的很多的事情上不会说非常的迷茫，虽然说相信与不相信，我们很有可能会遇到同样的事情，没有所谓的我今天成为基督徒以后我就比别人更幸福，不一定哦。可是成为基督徒以后确实也比别人更幸福。重点在哪里？重点是我们有没有靠着主耶稣可以在现有的环境当中感觉到幸福，或者是我们没有靠着耶稣基督可以去改变我们现有的状况。好，而且很重要的是，信不信主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有没有帮助，我们有没有帮助，还是我们是靠自己在打拼，我们靠自己在努力，我们靠自己在翻滚，可是我们总是翻滚不出来，总是找不到一个我们该怎么样去突破的一个出口。所以就如同26节所说的，当今天我们软弱的时候，圣灵会帮助我们。当今天软弱的时候，圣灵会帮助我们。当神要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靠主得到刚强。当今天神要帮助我们的时候，人会软弱，人会软弱，可是有一点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会有站起来的力量。我常常跟一些弟兄姐妹们分享，人会跌倒的，不论你今天在什么样的状况，就算你属灵生命再好，你也会有跌倒的一天。可是跌倒不代表就不要爬起来了，跌倒爬不起来那就是沉沦了。可是基督徒会跌倒，可是他会靠主爬起来，这就是我们信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相信神是信实的神，今天主耶稣说他爱他的小羊，他的小羊是连一只羊都不失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他不会抛弃他的儿女。有没有人把孩子生了就丢了就跑了？也不是没有，可是这种人很明显是不爱他的孩子。今天孩子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今天我们如果有自己的孩子，除非他自己离开我们，要不然我们会舍不得他离开，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当中有爱。那神说，圣经说神是爱，圣经说神爱他所创造的儿女。那既然如此，我们今天的那种对家人、对孩子、对自己的另外一半那种爱，在上帝都是有同样的呈现，而且不单单是同样的呈现，我们是相对性的爱，在上帝来说是绝对性的爱。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我们在神面前真的好像路加福音15章当中所讲的那个比喻，就是那个是一个放浪的小儿子的比喻。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 就是有一个小儿子，他就是离家出走，然后到了一个异国他乡，他骗了他父亲很多的钱，结果在那边花完了，然后流浪又回到了他的就是家乡。可是他真的是他满满的出去一无所有的回来，但是最后的结局是他的父亲仍然接纳他，回到他的就是回到家里面，仍然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孩子。所以在我们其实那个小儿子的比喻真的很像现代的我们的每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去回想我们的人生，我们去回想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会发现我们是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被逆神，但是神仍然在门口等着我们回家。明明我们在上帝面前是一无所有，一无是处，但是神却仍然接纳我们，让我们享有儿子的儿女的名分。我们的神对我们的关心，对我们的那种爱，真的是我们要用心来感受，我们才能够明白。而不是说必须得发生一些事情，我们才能够认识到上帝的爱，并不是如此。所以你知道，当今天祷告到了一个深处，祷告到了一个我们能够跟上帝之间彼此相交的这样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位神他确确实实的与我同在，而且是确确实实的帮助我来走这条人生的道路。我很喜欢一首日文的诗歌哦，翻成中文是足迹。我本来在想说今天要不要来唱一首啊，但想算了，太丢脸了。这首歌是一首日文的诗歌，它非常的有它的特色在啊。这首诗歌的内容呢，是描述一个基督徒与神同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就是说在他们是一起走在沙滩上，所以在沙滩上呢会有两个人的脚印。可是在那一个人他人生最困苦的时候，他发现地上只有一个人的脚印，那他就询问神说，主啊你去哪里了，主啊你去哪里了，我人生最痛苦的时候为什么你不在我的身边。但是主却对他说，孩子，虽然说你看到的是只有一个人的脚印，可是那个脚印是我的脚印，是在你最痛苦的时候我背着你走你人生的 那一段道路。每次我在就是在哼这首诗歌的时候，就是我是觉得非常的让我们基督徒可以得到安慰，所以通常在我们这种心情无助的时候，或者是在我们有一些想要更多亲近上帝的时候，有些诗歌也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有一次我一个人在哼这首诗歌，忽然间有一种很深的感受，就是我感受到作者他在困苦当中对主的那一种呼求，就是主啊你在哪里，主啊你在哪里，这是一个多么无助多么无奈的一个心情。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已经痛苦到一个地方，痛苦到一个点，只能跟神说，神啊你在哪里，我该怎么办。当一个人在这样子的一个地方的时候，往往没有发现到上帝仍然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在困苦当中，因为我们在患难当中，所以我们不会去祷告，我们不会去求问神为什么，应该说我们不会 去询问神，我们在这样一个情况当中是因为什么原因，而且我们需要 学什么样的功课。但身为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确信，就是我们有神与我们同行，尽管今天我们看不见，可是我们可以用心来体会。真的弟兄姐妹，用心来体会真的可以感受到上帝对你的带领。很多时候我们是因为心太乱，心太杂，都是就是就像圣经所讲的，我们人满脑子想的都是恶，我们想的是地上的生活而不是天上的生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得到上帝的回应，或者是很多时候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不好，我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信耶稣， 都是因为我们太在乎自己，太在乎这个世界，多过于太在乎上帝的国度，太在乎这位神。所以圣经有一句话，就是如果我们爱这个世界，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儿女，超过这位上帝的时候，我们不配成为他的门徒，我们不配成为他的门徒。这是一个多么严厉的指责，但是这是主耶稣对他的门徒的一个要求，要爱上帝胜过这一切。为什么？因为上帝爱你胜过所有的一切。上帝绝对不是告诉我们，神不是绝对不是告诉我们说，只要我们必须要这样子来对待他。 No， 他已经是这样子的来对待我们了。所以当我们没有爱他超过世界上的一切，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他的爱。当上帝的今天神的儿女反问神说，神啊，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我知道那样子的状态是非常的心酸，可是这也反映出我们是多么不了解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因为我们不了解他，我们才会这样子去询问他。一个认识上帝的人，你会发现在患难困苦当中，他反而是更加的敬虔。他不去问上帝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会问上帝说，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要怎么做，我要学什么，上帝你要如何帮助我，而不是去询问神说为什么你要把我放在这里，为什么你要让我受苦，为什么你要让我痛苦，为什么你要让我遇到这样的事情。这个其实是我们很多人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最会反问上帝的一句话。可是有没有人会跟你们的父母亲说，为什么你要把我生下来？这个没法问哦，就是有了就是得生下来啊，总不能塞回去吧，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真的是如此。当我们今天问上帝说为什么的时候，实际上没有所谓的为什么，没有所谓的为什么，而是神他要透过这些事情要让我们更加认识他。我曾经跟弟兄姐妹也分享过，我们人哦都不想要受苦，都不希望受苦，可是哦，我们人都知道，人若没有经过磨练是不会长大的，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你是要长大还是你不想要长大？大家讲说我要长大，那要长大就是要受磨练嘛。大家讲说我不要长大，好吧，你不要长大就这样了，对不对？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把就是一些观念给就是给正确的去理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要这么做。那这首诗歌它不单回答了我们很多的疑问，也帮助了很多人能够走下去。因为这首诗歌它告诉我们，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真的有神的帮助。尽管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脚印，可是实际上那个并不是我们自己的，那是上帝的恩典。当我们遇到这些困苦的时候呢，真的与其问说神啊你在哪里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要回到十字架的救恩。十字架的救恩是什么？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会跟别人讲说你要信耶稣，因为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们要认罪悔改回到他的面前。通常我们讲到说主耶稣我们死在十字架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想到说跟耶稣基督比起来，我们现在所受的委屈，我们现在所受的痛苦根本没有办法比。有没有人钉过十字架？有没有人知道十字架痛苦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所遭遇的是如何的痛苦？我们常常讲十字架，我们常常讲耶稣的十字架，有没有人真正去思考耶稣的十字架到底是什么？在我们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就是学校都会教考古学，那在教考古学也会讲到说古时候那个十字架的一些状况，行刑的状况。通常我们讲到十字架， 我们可能就想到一个 被钉在那边的耶稣，可是大家有没有再深入去想一下，那是多痛的一件事情。我们老师从那个就是给我们看了一个模型，就是当初钉耶稣十字架那个钉子，大家觉得钉耶稣十字架是那种小小的吗？钉下去好像被针刺了一下就没了，是这样子的吗？不是，大概是这么宽，这么宽，然后大概这么长的一个钉子，应该这样子吧，差不多这么，所以这么宽这么长的钉子，你要钉到手腕里面去，把人固定在十字架上，而且不是钉固定就好了，还要干嘛？把它举起来，对不对？脚也要被钉哦，不是只有手。你要想看那个痛是多痛，那个痛是多痛，我自己想的自己都鸡皮疙瘩都冒出来了。所以每当我们受委屈的时候，每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回到耶稣的十字架，你会觉得说我们现在所受的不算什么，因为主耶稣已经代替了我们所有的罪，他替我们受苦，他替我们受了这些的苦难，为的就是要挽回我们，要让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所以很多时候，特别是当我想到主耶稣的十字架之后，对我来讲，很多委屈真的不是委屈，很多痛苦真的也不能够说是痛苦，一比之下就觉得说自己这一点痛这一点委屈算什么。所以你知道，当今天我们依靠主耶稣的时候，我们来思考他对我们爱的时候，他甚至爱我们爱到一种程度，愿意为我们舍命，愿意用钉十字架的方式来承担我们所有的罪。弟兄姐妹，我们还有什么好去怀疑的？我们还有什么好去抱怨的？我们还有什么好去问上帝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的？你去问问看，改天主耶稣在天上问你说为什么你要钉我十字架，你要怎么回答？我们要怎么回答？我估计我想我们就嘴巴一闭， 跟主耶稣说对不起，我错了，对不对？因为他背负了我们的罪，他替我们钉十字架，本来是我们要钉在那里的，可是他愿意因为爱我们缘故他这么做了。所以很多时候真的不要灰心，真的不要灰心，也不要对我们这位神失去信心，因为主耶稣他就是肯为我们受这么大的委屈，为我们受这么大的痛苦，就是因为他知道我们软弱，就是因为他知道我们一辈子没有办法靠自己得救，所以他愿意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告诉我们说他爱我，他爱你，他愿意为你死，因为他要的是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需要认清楚自己是上帝的儿女，而且我们也就跟着让子一样，让子总要回头，因为这位上帝就是在门口等着我们回家。第二点，当我们遇到软弱的时候呢，我们会怎么做？我们可能会祷告，我们可能也会请弟兄姐妹们为我们祷告，可是呢，我们往往还会忘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圣灵也会为我们祷告。今天这段经文它告诉我们，就是说圣灵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我们的叹息，我们在叹气的时候是因为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但是圣灵在叹气也是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可是圣灵所遇到不如意不是所谓的为了自己的生活，而是为了上帝的儿女。我们会叹气是因为我们是为了自己的生活，为自己的事情，但圣灵的叹息是因为神的儿女在属灵生命上的不成熟，不认识神，所以他没有办法，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样的来，就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寻找神的时候，这都是圣灵他会叹息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圣灵那一种叹息哦，它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叹息。通常我们叹气都会觉得说， 就是好辛苦啊，好痛苦什么的。可是圣灵的叹息，它是一种无奈的表现，那是一种无奈的表现。就是当神看到自己的儿女不长进，甚至遇到小小事情就灰心丧胆，又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向神恳求，甚至妄求的时候，那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无奈，就他这边所说到的说不出来的叹息。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说不出来的叹息。弟兄姐妹有没有 为那个亲朋好友祷告过？比如说希望亲朋好友能够赶快信主，为他祷告，祷告了好几年甚至好几十年，就是不信啊，就是不信。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会觉得说非常的无奈，每次为他祷告就是没有，好像上帝不垂听，为什么他总是不信呢？为什么他总是不改变呢？为什么他总是要拜假神不信真神呢？哎，怎么样，恨铁不成钢，为什么他不愿意信上帝？说不出来叹息，就有点类似这样子的一种心情，为什么我们总是不成熟？所以圣灵为我们祷告，当他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实际上真的是为了我们的需要。如果我们爱一个人，今天我们不会因为他不信我们就停止为他祷告。同样的，今天上帝不会因为我们的软弱，不会因为我们的不信，或者不会因为我们的一些不成熟就停止为我们祷告。可是当今天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对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我们需要去反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何必让圣灵这样子的来叹息呢？好，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固然我们会有失败，固然我们会有软弱，固然我们在人与人的相处之间会有很多的摩擦，甚至会与世界为敌，甚至也会因为人际关系而跟好朋友有些就是一些摩擦还是什么。可是呢，就算全世界没有人在意我们，就算全世界没有人替我们祷告，也不要忘记圣灵会替我们祷告，因为他是我们的神，他是爱我们的神。所以尽管我们有我们的问题，可是彼此代祷的这个内涵里面，不单单包含就是弟兄姐妹们之间，甚至也包含我们与上帝之间。因为神就是会用说不出来叹息，甚至会用各种方式来帮助我们，来替我们祷告。就好像我们不愿意放弃我们的家人，切切会为他们祷告一样，我们的神也不会放弃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很需要很庆幸我们有这么一位爱我们的神，我们有这么一位爱我们的神，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仍然会为我们祷告。所以很多时候真的不要灰心，真的不要灰心，祷告不灰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涵。祷告会，如果一个祷告会灰心，实际上这祷告是没有用的，这祷告是没有用的。可是祷告不灰心，不代表说我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祷告不灰心的意思是我们相信上帝，他必按照他的旨意将他的美意成就在我们身上。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并不是跟神求什么，而是问神说，神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上次我提到所谓的少我多他的一个概念就是如此。今天我们更多的为神，更多的为弟兄姐妹，上帝也为我们替我们行大事。当我们越少有自己，当我们心目中的第一个位置就是最重要的位置是这位主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不停地在改变。请注意哦，把上帝放在第一位不代表说不爱自己的家人或者不爱自己 的孩子哦，而是我们就知道当我们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我们就懂得怎么样用上帝的方式来爱，怎么样用上帝的方式来帮助人， 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或者是自己的欲望，或者是自己的方，或者是一些不正确的方法。好，第三，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呢，圣灵不但亲自为我们祷告，也会做一件很，也会做一件事情，就是会感动人一起为我们祷告。所以在二十七节说，鉴察人心的人懂得圣灵的意思，他所指的就是那些愿意被上帝所使用的人，他懂得上帝的心意。所以敬畏神跟亲近神的人，他会有一种美好的灵修生活，因为他想要更多认识这位创造他的主。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今天我们愿意亲近神的时候，神也会亲近他，因为这样的人呢，他懂得上帝的心意，他自然就会在上帝面前学习顺服的功课。很多事情的发生呢，跟结果都是在上帝的旨意当中的。所以说，就算神没有按照我们的心意，可是在祷告当中，我们会明白上帝的带领。我曾经有蛮多次，应该是说从我信主到现在，真的有很多次是我想要做什么，可是到最后面是变成什么样，变成是祷告，祷告完以后变成是上帝要我做什么，那怎么办啊？我说不要，我说上帝啊，帮帮忙，我想要这个，你不要给我这个好不好，我想要 A 你不要给我 B。 可是有时候哦，我们在这种挣扎当中，当我们学会顺服了以后，你会发现上帝给我们的反而是最适合我们的，通常都是这么讲，对不对？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分享的时候都是这么讲。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有亲身经历过才会这么说，其他人我不，就是怎么说我不管，至少我自己亲身经历过。我比如说啦，就是简单讲一下就好。想当初啊，我一直要回台湾，就是我神学院在考神学院之前，其实我已经决定要回台湾去读台湾的神学院，可是而且已经讲好了，跟神学院的院长都打好关系了，神学院院长哦都已经讲好说我明天要去哦，然后要怎么弄哦，你要帮我弄一下。结果呢，在那一年要回去的前半年，突然间上帝感动我，跟我说台湾不是你该去的地方，日本才是你应该要去的地方。你知道那时候上帝在祷告当中，应该说上帝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整个人懵了，你知道吗？我马上跟上帝讲一句话，上帝啊，拜托，我从来没有读过日文圣经，你要怎么去考神学院啊？咋考的这个？我从来没有读过日文圣经。你说那个，我们随便讲一个，像耶稣的日文怎么讲，路加的日文怎么讲，所罗门的日文怎么讲，啥谁知道嘞？谁知道怎么讲？所以你知道那时候是就是什么？上帝，我要的是你要我去 B， 你要我怎么弄？再加上这个 B 是我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我从来没有碰触过的东西，甚至是从来没有在我脑海里面浮现过的任何的意念。但是你要我选这个，怎么办？那一天啊，我记得很清楚，默默的转头跟我太太说：“我说太太，老婆啊。”好像回不去了，好像回不去了。我说怎么办？我说好吧，既然上帝旨意来了，努力吧，至少花三个月时间好好把圣经，日文圣经背一背，看一看。我想说三个月可以考上，我也认了。结果呢，上帝也是让我考上日本的神学院，就是要我去。所以很明显，一直走到现在，那是好久，大概十年前的事情了吧。走到现在就知道，如果我回去了，今天你们这边听不到我讲道了，对不对？所以上帝的旨意很特别，上帝的旨意是我们看不见，可是他知道，但是他要我们按照他的旨意去行。我想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也常常会有一种经验，就是我们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忽然间上帝会让一个人的脸孔浮现在你的脑海里面。那常常也是让我们为这些人或者一些事情来祷告。像曾经我有过一次晚上祷告祷告祷告，忽然间脑海里面浮现一些很特别的意念。什么意念呢？通常我们都是祷告人啊，对不对？对，祷告为谁祷告啊什么的。那次很特别哦， 但是很特别，我脑海里面浮现的是各个国家，我从来没有去过国家。我说啥是啥，我常常跟上帝说这个是什么情况，我从来没有去过什么南美洲啊，什么什么什么墨西哥啊，什么巴西啊，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就忽然间在脑海里面浮现出来，怎么办？浮现出来怎么办？祷告呗，就祷告。可是你发现，通常啊，祷告完以后，然后上帝要求你在为这些事情祷告的时候，你忽然间我忽然间发现那个心哦，火热到不行，祷告就是。你忽然间就有很多很多国家的名字在你脑海里面浮现，就不停地为各个国家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半个小时之后，哇，睡不着啊，怎么办？跑起来开始写封信给我以前在澳洲的母会，我说上帝恩待我为好多国家祷告哒哒哒哒。你发现上帝邀我们祷告的时候那个心非常火热的，可是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祷告？我们有没有真的就是俯伏在上帝面前的祷告？还是我们是只是为自己的事情在祷告？少我多他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今天自己的事情少一点，上帝会让我们去爱别人多一点。而当我们学着会，当我们学会去爱别人，我们的爱就越来越多。所以，神常常用祷告与我们同工，也常常用祷告让我们来明白他的心意。让我们就是在上帝的国度当中都用神就是用祷告的方式与他同工。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在困苦所谓的忧伤困苦当中，真的不要忘记圣灵不单单会为我们祷告，他也会感动人为我们祷告，所以你永远都不孤单。真的真的，我要提醒大家，就算你觉得我来这边没有人认识我，我还是要提醒你，你还是不孤单，因为有神与你同在。这位神他是可以感动人为你祷告的神，千万不要觉得说不会有人为你祷告，就跟你讲绝对会。当你觉得不会有人为我祷告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绝对有人会为你祷告，因为那个时候是你最需要祷告的时候，你需要代祷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就是神会感动众位弟兄姐妹为你祷告的时候。曾经就有一个人跟我分享过，就是有时在祷告的时候，就是脑海里面浮现一个组内的人，他就为他祷告，祷告完以后就打个电话给他，打个电话给他，那个人就跟他说，他说你这通电话真的是及时雨，因为他现在就是处在患难当中。所以他们通完电话彼此祷告，然后他也感谢他说，就是也感谢神说就是感动那一位来为他祷告。所以你会发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今天我们愿意亲近神的人，神就真的是让万事互相效力，然后爱神的人就可以得到益处。这是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的信念，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你永远不孤单，真的你永远都不孤单，你要相信你有这么一位神来帮助你们。所以 我想鼓励大家也成为神与神同工的人，成为代祷勇士，愿意为上帝的国度，愿意为弟兄姐妹们祷告。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要单单只是为自己的事情，也可以更多的来为那些有需要的人。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学习跟操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上帝会不停地把人交给你，让你去为他祷告。而透过祷告，我们都在主里面得到益处。所以不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请相信神是信实的神，他必要带领你来走你人生的道路。所以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让我们在主里面彼此代祷，你让我们学习彼此相爱。主啊，这一切都是你，就是您要让我们能够更多来认识您是什么样的一位神。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爱神，更多的爱人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能够经历主你的同在，经历主的帮助。让我们更多来为弟兄姐妹们代祷的时候，我们也从主领受恩典，领受祝福，我们也从主 真的是领受到属世一切的平安。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主赐给弟兄姐妹们有平安，特别是在患难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恳求主的平安真的是与他们同在，追随着他们，让他们能够在这世界上也能够经历到主你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主啊，我们是软弱的，但主你仍然是刚强。主啊，我们相信你的恩典够我们所用。主啊，真的是求你恩待你的儿女，保护主你的儿女，让我们真的是不忧伤，不惧怕，也不灰心丧胆，只单单依靠仰望你。求主帮助保守看顾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也让我们更多的依靠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